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56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狱中讲真相反迫害的经历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22日。我于1995年3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如今已30多年了。回首走过的修炼路，有喜悦，有心酸，有难过，有内疚，处处都蕴含着师父的无量慈悲和巨大付出，时时都能体悟到师父渡人和正法的不容易。写出一段成功反迫害的经历，送大法的伟大，师父的慈悲，同时鞭策自己再精进，多救人，正实法。我曾被邪党非法判刑入狱，在监狱开始时，他们不允许我有笔和纸，只有在他们要我写所谓的思想汇报时才发给我，而且环境当时非常恶劣，不时的有同修被毒打，被非法关禁闭的事情发生，狱警把我们法轮大法弟子当敌人看待，非常敌意，邪恶的气焰非常嚣张。我深深的知道，这是我写真相文章、讲真相救人、开创宽松环境的难得机会，不能错过。事情那么多，情况又复杂，怎么写？从何写起？怎样写才能得到最好的效果？我不得不仔细考虑这些问题。一，背法令我头脑清醒。在监狱，我每天背法和发正念，背完法，对照自己，用法衡量自己过去和现在的所思、所为、所言，有哪些不符合法的，自己为何被劫持入狱，在内心上找自己的不足，在法中归正自己。我自己清楚地知道，那些不足都不是真我，是邪恶的旧势力强加给我的，我不要，正念清除他们，洗净自己。我不停地这样坚持着，感到头脑越来越清醒，思维越来越敏捷，脑中有很多文章要写出来，曝光邪恶，澄清事实，还原真相。在背法的过程中，我感受到师父的无量智慧，对师父越来越坚信，对大法越来越坚定。慢慢的，我脑中的头绪理顺了，知道该如何着手写了。二，从法律入手讲清真相反迫害。中共邪党假借法律之名开始迫害大法，利用法律之名对大法弟子非法判刑，很多狱警也认为狱中的大法弟子是罪犯，应该认罪伏法，很多犯人也认为入狱的大法弟子跟自己是一样的罪犯，只是罪名不同而已。对，这就是突破口，应该从法律入手讲清真相，澄清事实。一天，一个狱警找我谈话，问我为什么不认罪。我说，我没有犯罪，更谈不上认罪。他说，你没有违法犯罪，怎么到这里来了？我说，我是被冤枉的，是被迫害的。他说，你应该好好学学法律。我说，好啊，你把法律书给我，我认真的学学。他真的把刑法书送来了。我说还要宪法，他也给了我。我说我要写读书笔记，需要笔和纸，他也给了我笔和纸，并告诉包家人员，我什么时候要笔和纸，什么时候给我。顺利地拿到了宪法和刑法书后，我内心非常感恩师父的慈悲安排。师父知道我的心思，我的想法在法上，师父就慈悲地帮了我，恩赐我笔和纸。不过我没有急于写作，依然用心背法，向内找，实修，然后再学法律知识，同时做好笔记，把我需要的法律条文记录下来。学了法律后，我更加清楚地知道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，更加深刻地认清了中共邪教的本质，更加坚信师父，兼修大法。于是第一篇 中国的610到底是什么的文章写出来了，可以说是一气呵成。我把文章装订成册给了包家人员看，包家人员传给其他人看，又交给狱警看，狱警们在办公室互相传看，他们看了后都说我字写得好，文章写得好，很有水平。有个年龄大点的狱警见到我就笑着说，你们法轮功会平反的。当然平反的是中共也不配，但我知道他的意思，那就是法轮功是被冤枉的，法轮功学员没有违法犯罪。一天下午，监区分区长到我跟前，见我不停地写文章，也不用草稿，就告诉包家人员，让他写，要多少笔和纸都给他。从此，我个人的环境宽松了，监区分区的环境宽松了，不严管了，也不逼迫认罪了，并增加了我们自由活动的时间。我的思路打开后，有很多话需要倾注于笔端，我就接着写了好几篇关于法律真相的文章，人们互相传看，狱警互相传看，看到有理有据的法律真相，人们心里被震撼了，原来法轮功真的没有违法犯罪。三，写申诉状反迫害。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法律真相弄明白后，我开始着手写自己的申诉状，依然是先背法后写文章，副稿很快有了，就开始写，智慧如同汩汩清泉，很快写完。文章的主干包括所谓的审和判两部分，分别论述为什么中共法院对我的审是非法的，为什么判是非法的，非常清晰准确地引用有关的法律条文，让人看了后，很多人明白了中共法院对我的所谓审和判都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，连法律程序都是违法的，从而明白法轮功被中共迫害是千古奇冤。申诉状写好后，我交给狱警，请帮忙传递给检察院和法院。狱警拿到我的申诉状后，在办公室互相传看，纷纷议论，思考着，不再像过去那样嚣张和盲目迫害法轮功了。记得有一个犯人，看了我的申诉状后连连称赞，说写得真好，像专业律师一样，很有专业水平。他看了好几遍后，对我说，你说的都在理，写得好，但很可能不起作用，没有用。我笑着对他说，我知道他们不讲理，但这过程必须要走，我注重过程，结果怎样我不看重。我知道表面上是为我自己辩护，维护自己，实质上是为法轮大法辩护，维护大法，更是为了讲清法律真相救人，基点是为他，常人是难以理解修炼人的。四，写系列真相文章反迫害。监狱搞了个所谓的讲课，要求分监区内的所有人员都参加，并且要求法轮功学员听课后要写所谓的认识，上交给狱警。我知道，这是污蔑诽谤法轮功的邪恶活动，理当阻止。但怎么阻止呢？个人不参加，但阻止不了活动的实施。所有法轮功学员都不参加，才有可能阻止此活动按时进行。但事发突然，我怎么与其他法轮功学员交流并达成共识后集体不参加呢？因为法轮功学员是被严格隔离的。我这么想那么想，到底怎么做好呢？后来我想，我参加听课，并在课后写出当日所讲内容，揭穿谎言，才能有效地制止这个活动的继续进行。于是我参加了听课，发现有同修个人抵制听课没有来。第一堂课是关于2001年1月23日天安门自焚事件的谎言，讲课者没有教学经验，讲得结结巴巴，课堂乱糟糟，秩序混乱，人们不愿听。我课后写了关于天安门自焚事件谎言的真相，思如泉涌，一气呵成，把其中的疑点都揭示出来了， 及时交给了狱警，狱警没有找我谈话。第二堂课是关于1400例的谎言，讲课者换人了，更多的同修没有参与。课后我及时写了1400例谎言是如何出炉的真相，及时交给了狱警，狱警也没有找我谈话。讲课不再讲了，估计是狱警看了我写的真相，触及到了自己的良心，这样的活动停止了。我还写了历史的教训，425中南海事件的真相，法轮功不允许吃药看病谎言的真相，我为什么要学法轮功，江泽民和共产党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，真相与假象的区别与联系等等系列真相文章，人们都互相传看议论，谈论的气氛很是活跃。这样做的结果是狱警不再敌视法轮功学员了，自由活动时间及机会增加了，法轮功学员之间见面的机会增多了，法轮功学员之间传递经文不那么困难了，明白真相三退的人员也增多了，监狱的环境宽松多了。我惊奇地发现自己周围的环境在悄悄地发生变化，而且是在向好的方向转化靠近。五、排除干扰，勇猛精进写文章反迫害。看到写真相文章有很多好处，也许是另外空间的邪恶非常不甘心，也许是我右手的业力太大，也许还有其他原因。有一天我突然感到右手上臂局部剧烈的刺痛，疼痛来自骨头，如同刀刺，非常疼痛，但表面皮肤没有任何异常，身体非常乏力，连穿裤子拿饭碗的力气都没有，右手一动就牵扯到手臂，骨头疼痛难忍，睡觉不能翻身，把床单盖在右手臂上都感到非常沉重，难以承受，写字拿笔都剧烈疼痛，没有力气，更谈不上像过去那样流利的写作好几个小时了。我的身心在痛苦中煎熬着，我深深地知道在这特别的地方不能表现出我有什么异常，不然协党人员就会以此为借口强制我到医院治疗，说是治疗，其实就是名为治疗，实质是借此把毒药注入身体实施迫害，我不能这样。而且我每天早晨还负责打扫室内卫生，拖地板，神奇的是我自己穿衣裤拿饭碗都非常困难不便，但做卫生时却如同正常人一样。我知道是师父在为我承受业力，保护着我。我不能像以前那样写作了，我知道这是干扰。那么为什么干扰我？又为什么能干扰得了我？我在背法的前提下认真反思自己，向内找。渐渐的，我知道自己做过大错事，走过弯路，写过对师父、对大法不敬的文字，造下了巨大的罪业。旧势力抓住这借口，对我干扰迫害，借此所谓的考验我。师父在看我如何排除干扰，看我如何向内找，看我如何破除旧势力的邪恶安排，建立自己的威德，看我如何坚信师父，坚定大法。用法对照，我深深地知道这不是病，我知道自己过去所犯的那些所有的罪恶是旧势力的安排，都不是真我做的，我不要让他们死，在大法中洗净自己。我不断地背法，不断地向内找，不断地发正念除恶。表面看我什么都没做，只是因为疼痛剧烈脸色有点憔悴，实质上我内心不停地在运动，正邪力量在不停地较量，正邪大战在不断地进行。我深深地知道，邪恶怕我写真相文章，我就是要写，不能拿笔，那就用顽强的意志忍住疼痛，排除干扰，拿笔一画一画地写，用这种实际行动，弥补自己过去对大法造成的损失，赎罪改过，坚定地维护大法。连续10多天的时间都是如此， 邪恶在减少，正念在增强。不知不觉中，真相文章写出来了，不足之处找到归正了，右手臂不疼痛了，一切如常。我知道，在当时我的层次上，我悟对了，我作证了，师父就帮助我排除了这种干扰，这是客观方面的干扰。还有一种干扰，就是主观的、人为的干扰。一天，我正在写真相文章，一个包家向我借信纸，答应以后还。我刚好有一些空白纸，就借给了他。后来才知道，他其实并不需要纸，而是故意拿走我的纸，企图不让我继续写真相文章。怎么办？我向他索要，他不给。我就用眼睛盯着他说，今天下午你必须还给我，我会用我的生命来维护我的权益。他看我非常认真，害怕出事，就非常不情愿地把信纸还给了我，我又能继续写作了。当然还有其他不同形式的干扰，如开会、购物、做体操等等。在师父的帮助下，我正念排除干扰，稳住心，勇猛精进写文章反迫害，正实法。在我的冤狱期满的那天上午，我堂堂正正地走出监狱，直接回到家里，立即汇入到当地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的洪流中。在监狱，邪恶的旧势力是想安排我到省洗脑班实施进一步迫害的。是师父恩赐我智慧和能力，我成功否定了这个邪恶的安排，走正了正法修炼路，师父帮了我。在这过程中，是借助写真相文章，以此帮助我学会向内找，正念除恶，排除干扰，维护大法，证实大法，实修自己，升华自己的。其中的最最最关键的是背法，是在师父大法法理的指导下走正正法修炼路的。正法修炼靠的是正念，而正念是从师父的大法中来的，一切都是师父在成就弟子。感恩师父，感谢大法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正念显神威，在法中升华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24日。我把讲真相的小故事与近半年来的修炼历程向师父汇报，并与同修交流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敬请同修指正。正念显神威。2012年9月末的一天傍晚，我们四位同修分成两组去农村发放真相资料，我和D同修一组，我俩发着发着，忽听有很多人在说话，一看，原来是 A 同修发资料被发现了，一群人围住他，有个人扬言要举报， A 同修拉着他的手不让他打电话，我和D同修赶紧到附近的苞米地去发正念，当时我的人心人念就往上反，心想亲家就住在离这里很近的地方，跟他说一声肯定好使。转念又一想，不行，不能找他，得求师父帮助，师父就在我们身边，师父无所不能。我俩就坚定地发出正念。一会儿功夫，他们就来到我们跟前，近在咫尺，我们不动心，
请师父加持我们的正念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们都走了，把 A 同修放了。这时 B 同修也出来了，他也在附近发正念。在师父的保护下，一场磨难化解了，感恩师父。世人等着被救度。一天，我和一同修去农村讲真相救人，到一个村庄，看见两位老婆婆坐在门口，我俩走过去打招呼。大娘今年高寿，他们说80多岁了。我说看您俩多好啊，是修来的福啊。我们就跟他们讲大法是宇宙的高德大法，是来救人的，大法教我们做好人，共产邪党迫害法轮功，不让做好人，老天要灭他，退出他的一切组织，保平安。两位老人听得很用心，很赞同，连连点头。他俩说他们什么也没入过。我说那好啊，就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灾难来时能自保，给他俩一人一个真相护身符。两位老人高兴地说好，记住了。刚走不远，看见一个老婆婆坐在自家门口，她的表情像是要哭似的，好像要和我说什么。我走近问，大娘，您要和我说话吗？她嗯一声。我说，您想说什么？她说，你能救我吗？我说，我不能，但我师父能，我师父无所不能，我师父就是来渡人的，救渡世上所有的人。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诚心敬念，你就能得救度，无病一身轻，多好啊。他高兴地笑了，又一个生命得救了，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。一次我和同修出去救人，走到了一片玉米地，见有一位妇女正在低头扒玉米，我跟他说话，他不作声，我以为他没听见呢。走近他，给他一个真相护身符，他接过一看，竟然蹦了起来，那个高兴呀，啊啊地说着什么。原来他是个聋哑人，看他的表情，肯定是感激的话。人都有明白的一面，他明白的一面在乐呀，在法上升华。我婆婆今年83岁了，公爹在5-6年前去世，我丈夫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，这几年他们把公爹留给婆婆的钱花得一分不剩，婆婆每月只有100多元的养老金，根本不够生活的。本来说好他们二老归二小叔子抚养，但二小叔子常年在外，从不寄钱，婆婆没有生活费了，怎么办？丈夫跟我商量，别人都指不上了，咱养妈吧。我一口答应，修炼人凡事为别人着想，百善孝为先，这是传统美德。就这样，我俩搬到婆婆那儿去住了。一起生活，考验接踵而来，人心观念就显露出来了。婆婆吃完饭，总好剩下一些在碗里，饭还好说些，掺点小米，煮二米水饭，但婆婆常剩一些半碗卤子的面条，我真的不想吃，到了又浪费，我就用水把面条冲干净了再吃。通过学法、背法、抄法，向内找，去人心，转变观念，我不断地在法中归正自己，渐渐地婆婆也改变了，她也不剩饭了。有一次吃饺子，婆婆把她吃剩下的一个饺子泡了酱油扔到我碗里，小姑子坐在对面看在眼里，我坦然地把饺子吃了，谢谢婆婆帮助我提高了心性，我去掉了那颗嫌弃她怕脏的心。修炼真好。婆婆经常拍手甩脚，哎呀哎呀的叫。我问 妈，怎么了？她说，没事，我玩呢。我说，你玩吧。一天下午，我刚要学法，就听她啪啪拍手掌，甩腿，把床弄得吱吱响。我当时心里就不高兴了，心想，你拍吧，爱怎么拍怎么拍，我就回自己家了。学了一讲法，再回来做饭。晚上睡觉时，我翻不了身了，腰疼，感觉右胯处有块凉东西。我向内找，我不应该生婆婆的气，这是怨恨心，怨气上身了，邪魔钻空子了。我应该体谅婆婆，她整天就自己，多寂寞呀。我向师父认错，师父啊，弟子知错了，我不要怨恨心，要解体他，清除他，请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。我加大力度发正念，练静功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第二天基本恢复了正常，现在婆婆每天都很安静了。一天傍晚，丈夫回家，看见屋里地上有水，就没好气地对我说，你把地擦了。我说，爱擦你擦。这是一颗不让人说的心，当时没有抓住它，就这不正的一念，丈夫劈头盖脸地把我打倒在地。丈夫64岁，有180斤，他是真打呀，但我没觉得怎么疼，我知道是师父为弟子承受了。我说，你别打了，我错了，我不该还嘴。他还打，这时婆婆过来拉他。我说，你别打了，看给咱妈吓着，他才作罢。当晚夜深了，丈夫一直睡不着，翻来翻去，唉声叹气的，看得出来他的心也苦。两个弟弟从来不闻不问，妹妹偶尔来看看，婆婆的一切费用都由我们管，每月药费就700-800元，而我从来不和他们计较。丈夫心里清楚，我是因修大法才能这样，他后悔愧疚，我也体谅他的不易，对他说，睡觉吧，别生气了，都是我不好，我不应该顶嘴，请你原谅我吧。他说，我不跟你生气，不该打你呀，你也睡吧。事后我向内找，自己为什么要还嘴，这里有怨恨心，不让人说的心，还有妒忌心，在婆婆面前被丈夫打了，这不是去我的面子心、虚荣心、怕被人羞辱的心吗？我应该谢谢丈夫才对呀，是他帮助我提高心性、提高层次，这不是大好事吗？是天大的好事呀。谢谢师父给弟子安排提高心性的机会，谢谢丈夫帮我修炼升华。可我对婆婆还有些怨气，因为她平时就要丈夫打我。丈夫说，不打，打跑了，没有媳妇做饭了。婆婆说，没事儿，妈再给你找。兴许是他们娘俩在说笑话，开玩笑，我也没往心里去。可是今天他儿子打我了，我就对他产生了怨气，转念又一想，不对呀，我是练功人，应该找自己呀，怎么向外找啊？这不是走魔道了吗？我该谢谢婆婆呀，她这么大岁数了，这不在帮我提高心性吗？她不在成就我吗？她是我上天的奠基石呀，我应该谢谢她才对呀。次日，我上商场给婆婆买了一套衣服，她穿上非常高兴，非常满意。她大声地喊，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好，儿媳妇好，还唱了起来，谢谢你对我的爱，今生今世我不忘怀。我说，你好好的谢谢大法师父吧。是大法改变了我这个自私自利强势的女人，我不学大法，我不会这样做的。是法轮大法， 使我变成了一个遇事先考虑别人，为别人着想，不伤害任何人，做到转法轮中所说的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的好人。我会继续努力做好三件事，兑现誓约，跟师父回家，叩拜师尊，何时？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